刚才我们讲到不如实吃而生起的这个贪爱，而贪爱呢又造成了又聚集了未来的这个五取运，而导致呢这个身心都苦。那现在呢佛陀说诸比丘，而如实知如实见也，如实知如实见诸舍，就是如实知他的志向跟共相，如实知如实见眼识，如实知见眼处，如实知见眼处眼以眼处生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样呢就会不爱着以眼，不爱着以诸色，不爱着以眼识，不爱着以眼处，也不爱着以由眼处而引生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如是不爱着，不相应，不迷妄，见过患而住者，如是因为不爱着，为什么他会不爱着呢？为什么一个人呢他不会爱着他的眼色眼识眼处而生起的由眼处而生起的种种受，为什么呢？想一想为什么？因为他见到了他的过患，也就是他见到无常苦，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要见到五蕴的过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放下我们的爱着呢？好，我们的四圣谛我们可以背得很好，好，什么是极地？贪爱是极地，贪爱是痛苦的苦地的来源，贪爱是极地，我们都知道贪就会带来痛苦，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放不下这个贪呢？所以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还放不下？我们不是要修解脱道，要解脱痛苦吗？那贪爱就是痛苦啊，那为什么还放不下这个贪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个五蕴所带来的过患。我们可以念很多无常苦我，但是理论归于理论了哈，没有如实看到的话呢，没有如实看到这个五蕴的过患呢，你就不会产生厌离了。只有真正看到五蕴的过患，你才会产生厌离，产生厌离过后呢，你就不会去贪了。所以呢一切的知识啊，到最后呢都要通过实修来印证的啊，所以学佛的最后呢一定要走禅修的路，不然呢你的知识呢30年还是知识，你还是一个 scholar， 那要怎么解脱痛苦呢？ scholar 可能是最痛苦的人了哈。所以到最后呢，一个禅修者虽然不懂得什么知识哈，但是他跟着这个啊老师教的呢，他当下就可以解脱痛苦了。他贪生起，他就观嘛，观到他灭去，啊，每个生起他就观到他灭去。所以他的这个实修所带来的这种幸福快乐呢，远远超生了一个 scholar 啊。所以，这个学佛的人呢，最后呢一定要走禅修的道路，啊。所以这个佛陀说呢，如是不爱着啊，见过患，就是见这个眼睛的过患，就是生灭过患嘛，哈、啊，见这个色的过患，见这个眼识的过患，见这个眼处的过患，以及见种种受，不管是乐受，乐受呢，虽然我们希望它能够停留久一点， 好，但是呢，他不听我们的话，因为他是因缘法，好，他的因消失，他就消失了。所以呢，如果能够见到这些过患呢，他不听我们的指挥的，虽然我们愿意他停留久一点，那苦受呢，我们恨不得他早一点离开。但是呢，那因缘没有断的话呢，那苦受也不会离开的。所以这些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不是我们可以主控的。如果能够这样看到的话呢，啊，能够看到这些不受我们控制的东西呢，都是苦的。所以在无我相经啊，不受控制的东西，佛陀讲都是苦的。那什么东西不受控制呢？色法不受控制，啊，受不受控制，想运也不受控制，行运啊，我们的贪嗔痴无明啊也不受控制，然后眼耳鼻舌身事也不受控制。所以在无我相经里面呢，佛陀讲这个五蕴呢不受控制，所以呢他们带来痛苦。所以不只是无常受、无常压迫才带来痛苦，不受控制的东西也同样带来痛苦啊。所以要体验这个苦呢，可以从无我去切入，也可以从这个无常去切入啊。那真正要体验到苦的人呢，他离解脱啊就非常的近了，因为无常、苦、无我呢，苦不是很容易可以体验到的。所以众生一直躺在轮回嘛，因为见不到苦啊。无我呢，很当你证到虚陀洹的时候，你就是去掉这个萨卡亚离体生见了，所以他去掉我那个成分已经很多了。那无常是很 common 的，啊，基督教啊、佛教啊、回教啊，什么教都可以体验到无常，无常是比较 common。 那要体验到无我呢，这个呢是要很深的这个内观，很深的智慧呢，才能够了解到这个苦。所以一个人能够体验到苦呢，他要证到这个安那含呢，很容易啊。好，所以当一个人呢，他如是不爱着、不相应、不迷妄而见过患啊，见这个名色的种种过患而住者，以未来无取运乃损减，不再聚集了，不再 accumulate， 不再累积这个无取运，反而是损减了，损减了那个无取运，就是他在慢慢的斩断他的轮回了啊。且这个爱能够带来再生的贪爱啊，以喜跟贪俱行，然后呢欢喜任何出生之处的呢，这个爱呢也会跟着断。那因为贪爱的断呢，他身心呢身之诸患恼亦跟着断了，心之诸患恼呢也跟着断了，所以身跟心的热闹也随着断。那他身心呢，他都感受到身乐跟心乐。好，当一个人远离这个贪爱呢，他身心都是安详快乐自在的，没有受这些种种的苦恼压迫，这个现世所带来的啊，当下带来的这个果报，好的果报了。好，那未来呢，未来好的果报就是你慢慢的去掉这个无取运，这个轮回的延续。好，那如实者之见啊，如实能够看到这个眼、这个五根、五净色跟这个色身香味触，看到眼处各种眼处，五种眼处啊，五种处，然后眼处升起的受和各种视，眼视、耳视、鼻视等等，如实的看到之后呢，这种呢叫做正见。法正道了，我们现在进入法正道啊。所以当我们如实这样看到这个 view 啊，这种叫做 right view 正见啊。那如实者之思维啊，能够如实思维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呢，这种叫做正思维。那如实之精进啊，精进就是努力的嘛，哈，努力的去如实的看到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各种色法、心法、明法、色法跟明法或者无取运呢，是无常、苦、无我的。你一直努力的去 看到观到的话呢，这种叫做正精进。好，那如实知道，如实者之念，念就是不忘失，所以如实者不忘失这一切行法，这一切名法跟这个设法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他不忘失的话呢，这种叫做正念。好，如实者之定，定就是统一嘛，把各种名法统一在一起啊。啊，如实者之定呢，这种呢，把这各种名法统一在这个无常苦我的这个范围里面呢，这种叫做正定。而以之前呢、当一个人已经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他之前呢、他的正业、正语跟正命这三个已经是进化的了。所以一个人来禅修之前，我们要先受戒嘛，就是先进化我们的戒。好，所以当一个人他已经有了这些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跟正定的时候呢，他已经到达这个地步呢，他前面那个我们有三会会学嘛，戒定慧，他这个戒学啊，之前他已经受进化的，已经被进化的了。好，这是佛陀讲的哈。如是呢？如是呢，他修习其霸之圣道至圆满。好，在这边呢，我要再切入一个重点。刚才讲到说，我们要断这个贪爱嘛，要怎么断贪爱呢？因为你贪爱当下五尘撞击到五根的时候啊，如果你不起观的话，不是贪爱升起呢，就是嗔恨或者是无明。因为我们长期的在漫长的轮回中一直流转嘛，那每一个不起观啊，每一个撞击啊，我们都不起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累积贪爱了。每一个累积就是在未来聚集这个五取运，聚集这个苦地。所以要怎么在六尘撞击到六根的时候不起贪爱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要怎样呢？好，来回答一下吗？要怎么看贪爱的过患？没关系，好，就是观。因为我去年都讲了很多了，就是观什么无常、苦、无我，就是要观了。所以呢，每一个五根，当五根撞击到，比如说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的眼镜色的时候，如果你不起观了，一般的反应就是起贪嘛。那如果不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的眼根，一般的反应就是嗔。那如果那个所缘是中性的，它撞击到我们的眼根的时候呢，就会升起的痴，这种叫做惯性反应，一般人的反应，没有起观的反应。那整个漫长的轮回中，我们就是以贪嗔痴去反应，所以我们一直在累积业，我们一直在累积延续我们的轮回，这种叫惯性反应。所以修行呢，就是要切断这个惯性反应，要切断那个业，不要再造业。我们认为造业就是去杀人啊、喝酒啊、偷盗啊，那个是很粗糙的业，那个是很粗糙的。我们现在讲的是意业，卖的意业，意业我们每天都在造意业。所以呢，要切断这个不起贪呢、要切断这个惯性反应呢，当下五根撞击，这个五尘撞击五根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起观了，这个就是切断十二因缘的关键，最重要的关键。所以要怎么切断呢？你就是要 contemplate， 就是要思维，要作意， 这一个升起的，不管是眼处也好，眼识也好，心法也好，明法也好，色法也好，你就观它为无常，无常，无常，或者是无我，无我，或者是因缘法，因缘法，因缘法。那你或者认为说，我虽然观无常，我虽然观因缘法，但是我都没有看到它生灭，好，好像只观一个名相，好，虽然只观一个名相啊，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的心流里面啊，有一种叫做颠倒想的，啊，颠倒想就是说我们的想运啊，不管我们六根、五根撞击，五尘撞击到我们五根的时候，我们的惯性反应，我们就会标志它为常乐我净，常的、快乐的，有一个我的是干净的，因为已经是长期累积下来的。惯性反应，所以我们一直标志错误，这种标志错误呢一直造成我们的轮回，所以这个标志错误叫做颠倒想，想就想念的想，颠倒想。所以要切断这个颠倒想呢，我们要把那个颠倒想给纠正过来，因为我们标志常乐我净嘛，所以要怎么纠正呢？我们现在就标志无常苦无我的净，这样才可以把我们以前呢标志错误的呢慢慢给纠正过来。所以虽然你看不到它真的生灭，你只要关注于它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已经在把那个颠倒想慢慢的给纠正过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观无常。好，第二个原因呢，一切行法都是佛陀讲的嘛，从那开始，从讲这个初转法轮到最后要涅槃的最后一句话，说一切行法都是会断灭的，好，你们要勇猛精进用功，不要放欲，所以一切行法佛陀讲都是会断灭，都是会坏灭的，这是行法的实相哦。好，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幻象，我们看到的是 illusion， 都不是实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有一颗无明啊，无明把我们的慧眼呢、给淹住了，给掩盖着，所以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我们没有如实之见，就是因为无明还隐藏在我们的心流里面。那如果一切实相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而你去看，而你看的是常乐我净的，那我们看的这颗心啊，我们看的这个现象跟实相是不协调的，对不对？不协调嘛，好，因为实相是无常苦我嘛，但是我们一直去注意它是常乐我净，是不协调。你不协调的话呢，你就很难看到真正的实相了。就像你转那个收音机，转那个频道，你要转到准准，那个声音才会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以无常苦无我去观它，去作意它的时候呢，你就跟实相协调了。当你跟实相协调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会观到真正的无常苦无我。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观无常。第三个原因呢，当你不观无常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受被我们的惯性反应给控制着。我们的惯性反应是什么呢？贪爱于可喜的，排斥于不可喜的，然后无明于中性的，这是我们的一般的惯性反应。所以你当下不起观，不观那无常苦无我的话呢，新的惯性反应就会出来了，当下你就造业了，我们就造业了，每一个业都会延长轮回嘛。好，因为十二因缘说，眼里受爱生起，眼里爱取生起，眼里取有生起，眼里有，有就是造业嘛，哈，眼里有呢生生起，这个生就是生命了。所以每一个当下你不起观的话，不管无常苦我的话，爱呢就会延伸到取，取就是更加强烈的爱。那取呢，你已经那个已经达到了很强烈，所以你非得到不可，你不得到你就睡不安了，所以你当下一定要造业， 不管是造身业还是口业，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都是在延长慢延长轮回的。所以呢，那由你生啊，新的生命升起的时候呢，啊，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运，这个就是十二因缘的真面目了。啊，所以每一天我们都是在流转，在十二因缘里面流转。每一天每一个刹那没有起观的话，我们就是在十二因缘里面流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观无常的用意了。当下观无常，你就切断那个贪爱。那刚开始修的时候，你可能这个 power 还不强嘛，所以你可能切不断。但是呢，你长期累业，修行就是长期累业要修的嘛，啊，不是去禅修营才开始修的。啊，每一刹那你都是要，都是你的心都是在起观的，啊，这样的话每一个观呢，你就切断了那个贪爱，切断了那个嗔恨，切断了那个无明的话呢，所以每一个起观，你就是在切断轮回的流转了。这个就是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观无常。第四个原因呢，无常这个字本身呢是很有力量的，啊，无常当你在作意。啊，观就是作意了哈 ，mentally mark, mentally note 啊，无常，无常，变化，变化，生灭，生灭，幻象，幻象。当你 mentally 这样 mark 作意的时候呢，无常本身这个字啊，它会教育你的心要放下，因为变化的东西你根本不能够主控，你既然不能够主控呢，你就放下吧，不然会很苦。所以呢，无常这个字呢，会教育我们放下，放下，放下 ，unconsciously， 然后下意识的会教育我们放下。但实际上每次观无常的话呢，它就会再同时教育你要放下。法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什么？贪爱，不是放下身心呢、啊，身心是放不下的哈、哦，贪爱，对身心的贪爱。啊，这是四个原因，为什么要观无常的？好，这样才可以切断这个轮回啊。然后呢，当你一直观无常的时候，到最后呢，你的智慧跟正念都很强的话呢，你就如实知见了，如实知见五蕴的过患。当你如实知见五蕴的过患的时候呢，就算你不观无常啊，你自动会放下。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它的过患，你产生了厌离。当你产生厌离的时候，你自动会放下。好，所以在这修行的过程中呢，有三个阶段，两个阶段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呢，要如实看到生灭法，快速的、哦，不是说现在升起五分钟过后灭去，啊，这种太缓慢了，哈、哦，啊，如实看到生灭法。第二个呢，升起那个厌离心。看到它过患，看到无常就会看到过患，啊，看到过患就会升起这个厌离心，这两个层次啊，是在修行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当你看到这两个的时候呢，涅槃是很近的了。啊，一个要证到涅槃的人呢，不看到生灭是不可能证到涅槃的，这是必要的条件。那如果再看到厌离的话呢，你更近了，更近涅槃了。那如果能够如实知见呢，那个时候呢，你就是有正见，你有正思维，你的思维是正确的，好，然后你的精进，因为你努力去看到，去如实知见它是无常苦我的，那个是正精进，然后呢，你没有妄思，它是无常苦我的，这个叫正念，然后呢，你的定，你的统一你的所有的心法，在这个无常苦我无我方面，这个叫正定了。那正义、正业、正命呢？之前已经是进化的了，所以呢，你已经实践了八正道。八正道是道地哦，是圣地的道地，就是朝向灭苦的道路。好，如此呢，他修习了八支圣道。 亦修习了四念处至圆满。当你八正道圆满的时候呢，你的四念处啊，现在南传很盛行这个四念处修行嘛，四念处也跟着圆满。那怎么圆满呢？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哈，四念处有四个嘛，第一个是身念处，第二个受念处，第三个心念处，第四个法念处。好，身念处，当你在观这个眼镜色跟这个颜色，这个都是身。属于色法。好，我们这个身呢、巴利文呢是叫嘎亚的是身呢，因为中文呢我们看到身就以为是身体，但是巴利文不是这样的哈。巴利文嘎亚有两个意思，叫做 rupa gaya nama gaya， 所以这个身有色身跟名身的意思。但是现在这个呢，因为他心念处已经讲到这个名了，我们把这个身念处放在色身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观眼镜色，这是色法；观颜色，撞击眼睛，这个色也是色法。鼻子、耳朵、舌头都是色法，它取的所缘也是色法。所以当你在观这个色无常啊、身无常、这个舌头无常等等呢，你就是在观身念处了。那受念处呢，当这个色尘撞击到眼镜色的时候，就会升起一种感受、这个感受呢是苦的也好，乐的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都是受念处。只要你能够觉知那个受，第一个是觉知，第二个是观它无常，你就是在修受念处，受已经包含在里面了。然后心念处呢，当这个乐受，当这个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的眼镜色的时候，升起了乐受，由于乐受的升起，贪爱跟着升起。当你能够观觉知贪爱的升起，然后呢用智慧来观它无常苦我的话，你就是在修习心念处。那法念处呢，每一个撞击这个处也是法念处。那由五尘撞击五根升起的束缚啊 ，fetter 升起的束缚，升起的烦恼，这些都属于法念处。所以，我们观贪嗔痴也是在观法念处。所以，当我们依据刚才佛陀讲的啊，如实知、如实见等等呢，我们也同时的在修四念处。明白吗？明白哈。
好。
过后呢？四正勤啊，在我们在修这开展这个八圣道的时候呢，我们也圆满了四念处，那我们也圆满了，也修习了四正勤至圆满。四正勤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未生之恶不令生；第二，已生之恶令消除；第三，未生之善令其生。第四呢，以生之善令圆满。所以未生之恶不令生，当你的心呢、一直的，比如说一个色尘，可喜的色尘，比如说一个女人的很漂亮的女人的撞击到男人的眼镜色，她升起的这个，如果她有正念的话，她就观她为 OK 知道觉知知道，然后观她为无常乐受无常等等的，这样的话呢，未生之恶不令生啊，对不对？没有升起的恶念，没有升起的这个 lust， 这个欲念就不升起了，就不升起了。所以他就圆满了四正勤的第一个。那如果他升起了，已生之恶令消除啊，因为他第一个触的时候觉知不够，智慧不够，所以他触到了升起的贪爱，那他也是观这个贪爱心念处嘛。观这个贪爱觉知贪爱升起了，然后觉知贪爱无常苦无我因缘法的话呢，那这个贪爱就消失了。所以以身之恶令消除，以身之恶他用正念正知跟他去除掉，那未身之善令其生。当他这样修的时候呢，他以前没有升起的智慧都升起了， 以前不知道这个无常苦我的智慧啊，如实之见的智慧啊，不是理论上的智慧。好，当他如实这样修行的时候，他以前还没有升起的智慧就会升起了，所以未圣之上令其生，那以圣之上令圆满。当他这样持续下去的时候，他的智慧就越来越敏锐，所以当他每一次起观的时候，他都看到无常很快的生灭，迅速的生灭，然后被无常所压迫的苦，以及没有办法控制的无我，所以他的智慧就慢慢的会达到圆满，直到最后呢，正道圣道圣果。所以呢，以圣至善令圆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圆满了他的四正勤，37个菩提分的啊，四念处四正勤。好，接着下来呢，一修习四神足至圆满。好，四神足呢，哪四个呢？第一个是欲神足，第二个精进神足，第三个心神足，心神足伊迪巴达啊，第四个呢慧或者观维曼萨伊迪巴达，四神足也跟着圆满。好，所以他的欲呢，神足的意思就是 the base of achievement 啊，就是成就的一些的基础，成就的基础叫做神足。好，那欲呢，它的欲也变成圆满了，欲就是欲解脱的嘛，啊，欲如实见到这无常苦无我的，这个呢也跟着圆满了，啊，那他精进呢，因为他一直努力的去观他无常苦无我，所以他的精进神足，啊 ，the base of achievement， 啊，使到他也圆满了，所以他最后也会证到这个道果。那心呢，心神足呢，心就是很投入的意思，好像科学家呢，他们在研究这个，在实验室研究的时候，他是全心投入的。好，我记得呢有一个科学家爱迪生呢，他一生中都发明很多的这个电器嘛，那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呢都花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所以他的心神足啊非常的圆满啊。那有一次呢，他的太太说，你这样太累了，你应该拿一点假期回去啊，出去外面放松一下。那爱迪生就说，好，我明天就去放松一下。那明天早上呢，他太太起来又看到爱迪生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哎，你不是答应我要出去拿一点假期去放松吗？那爱迪生回答说，这个地方就是我最放松的地方。好，这个就是心神足了，他的心全部投入在里面，对他来讲呢是最快乐最放松的地方了。所以当一个人能够修行到这个地步呢，修行对他来讲呢是充满着快乐的，一点都不苦，他不用特别去寻找外来的刺激。那慧神足呢，慧神足他已经如实知见了嘛，如实知见一切行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他也已经有了这个神足，同时他已经圆满了这个四神足。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剩下时间让我们讨论嘛，哈，讨论呢也是可以获益哈。介绍下来的很多，还有讲到五取蕴呢、止观呢，我们下一个星期日再继续下去。
老师，这个四神足里面用英文这样讲就蛮清楚的，可是，在四神足里面，大乘佛法都是讲说四神足是神通。
嗯，神足跟神通完全不一样，神通
是达到神通。
嗯，神通，但是你要达到神通，你也要具足四神足。啊，但是四神足跟神通根本不是同样的东西。神通是 psychic power， 这个是 the base of achievement。你只要拥有其中一个，你就会达到你的理想，更何况是四个。啊，所以 Lady Sherlock 写的这个四神足写得非常的好。啊，他说呢，我们这个印度不是有四个种族吗？最低一个叫什么？娑婆罗啊， 那个首陀罗呢，他永远都不会有这个愿望要成为国王的，因为他没有其中一个四神主。所以呢，只要你拥有这四神主的一个罢了，你的愿望、你的理想都一定达到。所以这个四神主是非常 powerful 的。
所以这个分成神啊，神就会让人家觉得很 confused。
那个就是我就讲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不是，所以当你 confused 的时候，你就要找回他的巴利文。
巴利文它原文应该是
伊利巴达，伊利巴达，巴达是足嘛，脚嘛。
啊。
伊利是神童的神的意，就是也是神童的意思的，但是他真正的意思呢，就是说 the base of achievement，
心愿具足这样。
base of achievement 就是你要 achieve 的时候，你要 base on what？ base on 这个四个其中一个，更何况是你四个都具足。好，还有什么问题呢？
老师，请问我们能够眼睛能够辨别这个形状跟大小，这个是眼视的作用还是意识？
意识。
是意识。
眼视只是看到色，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颜色。对
对对对。啊，眼这个形状呢？好，既然你们提起，我就顺便讲一下哈，这是阿毗达摩的哈。这个呢，比如说眼睛，看到这个色尘，第一个心路过程，你们都知道心路过程吗 ？Vicky 哈。第一个心路过程叫眼门心路过程，眼门心路过程有17个心室，有一个心室叫做眼室，眼室纯粹是看到，看到罢了，是蓝色啊白色他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他介绍下来还要有一个意门心路，还有4、5个意门心路。好，第一个意门心路呢，他就因为眼室眼门心路过程呢，只是维持17个心室刹那，它就消失了。眼门心路过程，为什么它维持17个心室刹那呢？因为色法，颜色是色法嘛，色法的寿命相同于17个心室刹那，意思就是说心的生灭比较快了。啊，17个心生灭过后呢，一个色法的寿命才结束。所以色法呢，一定是 present object。就是现在所缘呐，啊，所以当这个颜色这个现在所缘嘛，撞击到眼根的时候呢，就升起了眼门心路过程17个心室，他就看到了，看到一个颜色，看到什么东西不清楚，啊，然后呢，这个色法呢就消失了，因为他的寿命只有17个心室过，他就消失了，消失过后，眼门心路过程也消失，因为眼门是起色法嘛。色法消失，眼门也跟着消失，但是为了要清楚刚才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就会升起意门心路。意门心路呢，第一个呢，它是取刚才看到那个色所缘，所以它取过去所缘，它就会回想了刚才看到那个是什么东西，好，所以它就回想。所以第一个意门心路呢是取过去所缘，那第二个呢，意门心路呢，它可能会取它的名称啊，这个叫蓝色。它的第二个一门形式起名称蓝色，那第三个那蓝色的样子就会出现了。比如说一个狗啦，讲狗来讲哈，第一个呢，它会取这个，它看到那个狗，但是是狗它不知道，眼视不知道。那第二个一门形路呢，就会回想刚才看到的。那第三个一门形路呢，它就会想啊叫狗。那第四个一门形路，狗的形状就出现了。那在接下来的一门心路呢，就是你的反应了，我们的惯性反应，你对这只狗是贪爱的啊，嗔恨的啊，还是不贪不爱，不贪不嗔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惯性反应开始了。那接着下来也看你要不要起观，要不要观了，不观的话你就随着惯性反应走，明白吗？好，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清楚吗？刚才分析的，刚早上的啊，这个会是比较，因为没有插入故事嘛，哈，会比较 boring 一点。实修嘛，实修就是这样。 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哈。因为下个礼拜还有2个小时，可以慢慢的再分析。好，那我们来回向功德哈，跟着我念。Idam me Bunyam Nibbanasa Pachayo Odu Idam me Bunyam Sabbasatanam Dema.Sabe sata, suki hondu, sadu, sadu, sadu,
然后再过一个下午，礼拜六早上。